其实不是信徒还是门徒，是信徒吗？门徒吗？啊，所以是有点不太一样哈。请大家思想一下哈，当我们跟人家谈信仰的时候，假如我们只用一段圣经跟人家把福音说的清楚的话，整本圣经当中你会挑哪一段？有时候跟不信的人翻来覆去，他觉得很厌烦，但是如果要你选一段经文就把福音讲得清清楚楚的，你的脑海中闪出哪一段经文呢？如果别人问宗教其实都不是一样吗？就是劝人向善，那为什么一定就要信耶稣呢？信别的宗教佛教不行吗？那你怎么样跟他解释呢？很多的基督徒认为信耶稣岂不是希望我们生命里面得帮助，或是就是反正我死了之后就上天堂啊，信耶稣时候心里面会比较平安一点。你认同吗？这就是信仰吗？我们刚刚上个礼拜替十二位的弟兄姐妹来受洗，我们就想受了洗了就保证我是一个信徒吗？我常常都要跟一些人做受浸的面谈，我就发现很多人虽然课也上了，但是却不清楚自己信些什么，更不用说能够亲口讲出来。有时候问他的老师，诶，他在班上你觉得他的信仰怎么样？老师都不太清楚。甚至于我跟那些人说，你在班上里面不问你老师吗？他说啊，我听不太懂他讲什么。然后我大概觉得说，我问他，他也解释不出来。我们知道，我们教会今年都在各小组推动门徒训练。那什么是门徒训练呢？就是久不久大家聚一下，看一些对我们有帮助的一些的影片，或许说讨论一些对我们很切身的问题，甚至于啊拿了一本书我们就把它来读读，这个叫做门徒训练吗？所以我就想有这个必要要向大家稍微解释清楚，不是一篇信息可以的，因为我们都要上三个月的这个福音班，三个月的这个真理班，岂能一堂信息就可以解决呢？但是有这样的必要，因为我想到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有些人都不清楚福音是什么，那请问他怎么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呢？就好像我们把一个非常高档很好的手机送给一个年长的人，可是对他来说这个手机就是来打电话接电话的，像我妈那一台一样，买个最简单那个号码数字最大的最好，不要太多复杂的。但是他不知道手机智能手机只能打电话吗？它可以用来照相、录音、导航、付款、照镜子，用来做手电筒，还有真的计算，太多了。但是呢，他拿到这个手机，他永远知道只是用来打电话。 接电话。你觉得不是很可惜吗？我想到今天我们这些得了福音的人，就是以后上天堂了，就是生活里面有难呢，向上帝祷告一下，那就这样了。他就觉得这个就是新耶稣了，这个得到他的好处吗？皮毛都没有，你不觉得很可惜吗？另外一节圣经说，保罗跟提摩太，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使你因信基督得到得救的智慧。你因为信了耶稣，你应该有得救的智慧，从圣经里面来的。可是很多人既不知道自己信基督是信什么，也跟没有好好读过圣经，请问他有什么的智慧，而且是得救的智慧？有时候信了主没有得到什么样对生活的答案，有时候被人家挑战信仰也讲不出来去应变，有时候看到人有需要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智慧去帮助他，没有智慧。我觉得他太可怜了，又可悲又可惜又可怜。那我们借着福音得好处，我们就说自己信了，有得救的智慧吗？很抱歉哈，我今天不是跟大家讲信息，我一般不这样做的啊。信息就是信息，但是我觉得好像今天跟大家上一堂主日学啊，那我不会常这样做，你不用担心。那我也跟那些已经自己信了很多年的老基督徒，我觉得也请你真的是迁就一下。你说跟我想那么浅易的这个纪要真理101啊，但是呢，也许对那些完全搞不懂自己信什么的基督徒，今天希望能够铺一个底。对那些信了主很久的人也说不出来的，或是说被人家问起信仰的时候，你也可以借用今天的资料参考一下，怎么样跟人家对答信仰。所以这么只此一次，好，所以呢，请大家包涵，我们一同来祷告。上帝，我们在你面前匍匐敬拜，这个福音是你自己连命都赔上，但是我们接收过来的人根本都不知道它的伟大。我们说我们信了主，就不清楚自己信了些什么。我们说我们靠主，其实都是靠自己，这是我们可怜的光景。求主让我们真的明白自己得到的是多么一个人生最好的东西，以致我们享尽这个福音所带给我们一切的福分，也让我们在这个信仰上面可以沟通出去，表达出去，见证出去，给我们周围身边不幸的人。求主借着这一篇这一堂时间的分享，真的跟我们每个人说话，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大家还记得二月份的年会 Miles 替今年的定了一个什么主题吗？刚才歌都有唱过了啊，对吗？啊，他是希望我们从信徒成为门徒。但是如果我们连自己信什么都不知道，也讲不出来，那怎么去到下一步做门徒呢？所以我发现很多人都是在中间的，就是糊里糊涂。什么叫做信徒？信徒的英文就是翻译成是 believer。 什么是 believer 呢？就是 the one who has faithin something or in someone， 就是一个对某一个人物或者是某一套的理念有信心的人，这个叫做信徒。所以如果这样来解释的话，我们知道信是包括两方面，一个就是相信的对象，你信佛，你信钱，你信自己，你信什么，有个对象。另外就是你信些什么， 你信关于佛的什么，你信钱能够替你做什么，你信这一个人怎么，你这一个的偶像怎么帮助你，这个就是内容，对吗？所以如果我们打开我们的圣诗，我们圣诗有一首歌啊，偶尔我们也会唱，叫做深知所信。那这首歌呢，到了副歌是怎么呢？他说，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实在是能。我深知我信的是谁，我也深信他能够能啊，这个就是信的对象，这个就是信的内容，对吗？好，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面呢、都要有信念的。一个没有信念的人呢，是会解决自己生命的，因为他没有信念呢，他不想活了，他什么都不信呢，对吗？他还有什么生存意义呢？他就会了结自己的。所以一个人如果继续生存下去，是他表示他还相信什么。那信也要看信什么，也要看自己信的对象。今天我们寄一封信，那封叫做信，对吗？现在很多人都是透过 email， 对吗？有时候一些正式的文件档案还是要经过信。你寄出这封信，你要相信你丢在这个邮箱，那个邮差会把它收走，收走的时候呢，按照上面的地址，然后呢送到那个地方。无论是别的国家，别的国家的邮政也是同样这样的，可以把你这封信寄给那个收件的人。这个就是信心呢，对吗？如果你不相信，就自己拿着去飞过去，亲手交给他，或者打电话告诉他就是了。所以这个信是要活的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你开一张支票，或者说你收到公司给你的，你知道这个支票可以到银行里面，是应该要兑现的，说不兑现就罚款了，对吗？所以这个就是信心的一个操练。还有信用卡，怎么叫信用卡呢？就是我相信我这一头刷了就可以拿到钱，我相信你这张卡，我相信你这个人能够付得起这张卡，这个叫做信用卡。今天坐飞机，你大概也不知道这个飞机怎么起飞怎么降落的，你也不知道那个飞机师有没有喝醉酒，你也不知道这个维修里面做的有多好，但是你知道我要去中国出差啊，我搭上这个航空公司，那我知道说这个时间应该到那个时间就到，这个你搭上去坐下来，这个也叫做信心。所以一个人每天都要活在这个信念的当中，就是看你信什么，信谁。也就是说，我无神论，我什么神都不信。你可以不信神，你信的那些东西你称它是神而已了，你不是无神的。我什么都不信，你真的什么都不信吗？你起码信这个钱有能力，不然你拼命赚钱干嘛呢？我们来美国一直就是什么高举民主自由，为什么？我们相信啊，要民主才可以奠定的，如果都是那种的这种的野心勃勃的人来捅你是不行。你信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你信科学是万能，只要科学能够证实就可以解决我很多的问题，你什么都不信，你还是相信自己，只不过你不叫自己是神，但是你觉得挺神的，所以你是有神的，你不是无神的。不过你的神不是我们所说的神，你的神就是自己。这个就是我们人活在世界上面的一个普通的一个的表现。好，但是要注意，基督教今天不是信你多信一位神，错了，我们不是要你信神。为什么？因为今天世界上太多的神了，你把他你的儿女可能都是你的神呢，你只要把它摆在一个非常高的地位，比上帝都高的，那就是你的神呢。那美国的话还有个自由女神，对吗？我们今天也不是叫你信教，哎呀，我们的基督教比佛教好，比儒教好，比道教，不是信你信教。那有些人真的信教了，所以叫做教友，教就有出现，不教就没出现。今天不是叫你信教，为什么？因为教义本身不能救人，不能够，不然的话为什么越来越多教？一个就够啦，他不行，所以又有人变了一个教。印度教后来变成是什么？佛教。佛教又分成大乘小乘， 到最后的话，在民间中国就变成道教，道教是满天神佛，这个都是演变过来的。如果他一个教义可以救你，为什么变来变去变来变去越变越多？所以也不是叫你信多一位神，也不是叫你信教。那请问我们今天叫你来教会，叫你信什么？有些人说偶尔去教也不错了，精神寄托，对吗？那人的心里面总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就是经营，花时间等等，那你可以种花养鱼，学唱歌，学画画，跳舞，打球，那个就是精神寄托。干嘛要来教会？我劝你，如果是精神寄托不用来教会，有些更有意义的，去打义工啊，去防癌协会里面帮助，我觉得那些更有意义，好过自己锻炼身体打球，对吗？不是精神寄托。那今天叫你来教会干嘛呢？叫你信耶稣基督。所以如果没有谈到耶稣基督，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信什么。你所有信的就是维和一个核心，就是这个人物叫做耶稣基督。那信他什么呢？五件事情。第一，他是神的儿子，唯一的独生子。第一。第二，这个神的儿子降世成为人。第三个，他降世为人干什么？他为人钉在十字架，但是不是只是替我们受难受苦，他还从死里复活，这一点很重要，待会会讲。更重要是他将来要再来这边审判人，这个五件事情应该在你的福音班里面搞清楚。福音班的老师请记住，没有搞清楚这五样事情的话，你的学生毕业了等于没有毕业，因为这个是五个扼要。那为什么这样呢？圣经有几句话，很多就随便引用比较简单的。若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个就解释他有降世。第二是他降世的目的就是要拯救，拯救谁呢？不是普通人，罪人。如果你要我选一节圣经讲福音，我一定选罗马书第一章二到四节，你好把它抄下来，好好把它背起来。他说这福音，然后就论道。那福音什么？他说福音就讲道，然后继续讲下去了，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你讲福音讲来讲去没有把耶稣讲出来，你根本不在讲福音，因为这个福音就论到耶稣基督。论到他什么呢？按肉体他是从大卫生的，所以他是一个是有家谱，真的有血有肉到个世界里面出现的，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他是有记载的，他是一个人。但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也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又是人又是神，所以才可以做神人之间的中保。所以为什么耶稣的神性跟耶稣的这一个的人性绝对不可以打折扣，那个打折扣的就叫做异端。那还有，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这个是保罗跟提摩太说的，讲到耶稣会显现，讲到他将来要审判活的人死的人，这个五点，这三节圣经都包括了，这五点很重要。那好了，这是耶稣发生的事情，跟我何关？我为什么要信呢？因为世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知道我们要信耶稣基督是因为他为人钉罪。那你说犯了罪就犯了罪，谁没有罪？好，但是第二节圣经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可是永生了。 你犯罪，我犯罪，所有人都犯罪，就犯罪吧。但是罪有一个结果，就是死。你说死就死了，我这个人不怕死的，我觉得问心无愧，啊，我做人的也差不多了，没有遗憾，我就死了吧。我很少看到那些不怕死的人。他说他不怕死，是因为他还没有面对死。但是有时候他不是自己怕死，他怕他所爱的人死，他怕他孩子会死，他怕他配偶会死，他怕他爸爸妈妈会死。你不怕死啊？你怕死的，那你为什么怕死？因为圣经还有一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就有审判。死就死了，死之后有审判，你担得起吗？耶稣基督承担了世人的罪，人的罪就得了赦免，人的罪得了赦免就有了永生，人有了永生就脱离死的权柄。那如果脱离死的权柄，也不用担心审判。所以耶稣的这一个救赎就解决了我们刚才所列的这种的问题。我们知道有些人是没有信基督信仰的时候，他之前他是说我是佛教徒，其实很多人呢，就算拜了很多年的佛教徒，其实没有搞懂什么叫做信佛的，没有搞清楚的。你跟他问多，顶多就是以为这吃个素，怎么进行善的，他不知道的。佛家的思想里面呢，啊，就是空。但是他为什么有空呢？是因为他觉得人生有很多的苦了，除了生老病死，还有什么别离的苦啦，还有那种，所以他佛家思想就是要解决这个苦的问题。我怎么使自己不苦啊？人活在世界里面就怕苦嘛，那怎么解决这个苦？所以他就说四大皆空。如果什么都是空的，你到了一个无我的，你就不要执着。那如果你不为这个钱执着，你不为了这个男人或者这个爱情或者这个学业这个得不到的这个的工作机会，你就不会那么烦恼了嘛。所以你就悟出个空，就解决了。但是你空，其他人不空，对吗？你不执着，别人执着，所以你就有这种所谓的关系里面的张力跟问题。他叫你看开一点 ，OK， 你看不开，你能够看开一点，他看不开，那人性的摩擦也使你挺烦恼的，对吗？那个个都逼到上山里面做和尚，对吗？所以啊，基督教说真正要解决人生的痛苦，就解决罪的问题。因为你执着，你不顺服，你自私，你不为人着想，你做这个坏事做那个坏事，你见不对的想法念不对的想法，你伤害人，你骗人，或是你上，这些都是因为人有罪。那如果人没有罪的话，那说实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是很祥和吗？所以其实耶稣来就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你只有把罪解决，人生呢虽然痛，但是不一定苦。我们不是叫你这个无痛无灾的人生，不是哦。基督徒也会病的哦，像我还在流鼻血，对吗？基督徒还是会有问题的，但是今天他要解决就是叫你过一个痛而不苦的人生。很多人说罪啊，我犯什么罪啊？天主教说罪里面呢都报告这几个东西了啊，骄傲、贪婪、迷失、愤怒、嫉妒、贪好、太多。像这些他说是把罪也归咎在这个七大类，但其实我们知道还有我们很多东西自己的了，自己心里面知道，对吗？歧视别人了，埋怨别人了，背后说人家闲话了，批评等等，不服从太多了。那其实圣经把罪 讲得最清楚了。圣经说罪呢，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叫做亏缺神的荣耀呢？就是达不到目标了。无论你尽你的所能呢，怎么样去对准呢？啊，你的标准比别人都高一点呢，那另外的人比你又高一点呢。但是无论你的标准多高，到最后你射不到这个红心的，这个叫做罪。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标准就是圣洁没有罪，可以做到圣洁没有罪吗？达不到目标。就算有人说我知道了，那我有选择不信耶稣可不可以？请问不信耶稣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啊？可以的呀，不信耶稣可以的，只要你能够达到这三个条件，你不会犯罪，你不会死，你不会被审判。有时候你不用说法官审判，你有没有做过自己连良心都谴责你的？有没有说完一句话很后悔，我不应该说这个，有没有这种感觉？你自己都审判你自己，那别人什么还需要审判你呢？那你可以不信耶稣，只要你能够这三样都做到，做得到吗？我想如果他说的，他是一个骄傲的人，他都犯了骄傲的罪，所以应该不会的，对吗？但是今天呢，随便问了一些的人呢，坐下来面谈呢，啊，信耶稣，我发现他们给我很多的答案呢，都是不是我要的。他们说信耶稣，哎呀，得帮助，啊，我以前怎么怎么。我脾气就好了啊！我以前呢，心里面很多东西都很容易忧虑啊，祷告了之后平安一点点啊，来到教会唱歌就觉得好像很好啊。那不知道离开教会要怎么感觉 ？OK 啊，对呀、啊，我能够工作啊，你看祷告，耶稣就帮助我找到那工作。他告诉我都是信耶稣得帮助，有没有错？没有错。但是为什么要信耶稣？真正的目的刚才讲了，信耶稣是得救的，不是说信耶稣没有得帮助，但是那个不是你信耶稣的原因，那个你信耶稣带来的福分。那你最终为什么信耶稣？是为了要得救。我很少听到人可以这样跟我讲，所以福音班的老师要努力。你为什么信耶稣？只有一个原因，我就是为了要得救。但是呢，信耶稣能够得帮助跟信耶稣得救两个是不同的事情啊。这段圣经我们常常带人信主的时候都跟他说，对吗？但是你好好给我念，我们一起来念。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什么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请问信耶稣是为了什么？得救。白纸黑字写的那么清楚，不是信耶稣得帮助。你给我注意一下，如果你不是为了得救，你不必信耶稣，因为别的神明也可以帮助你的。你去庙里面烧个香，你还是贿赂他，你还可以更好。但是呢，信上帝不是为了要得帮助，信上帝是为了要得救。那是什么信呢？啊，我要得救，那我怎么信？信的意思就是接受。你说信，那我就接受。那怎么表示接受呢？我们发现哈，就打开你的心门。你知道心里面是有个心，有个门的。所以什么有时候听一个谁谁谁讲到啊，听了刘志雄那个，有点感觉，揪一揪啊，华信牧师讲那个，哎，太好了。为什么有这种感觉？这个就是上帝基督在你那边敲门，敲敲敲，你有个感觉，那个叫做心门，但是你可以关的了，对吧？我到你家里面做客，你可以不开门，我一直在外面的。但是如果你打开请我接进去，我就进去了，那我可以那边待到你要赶我走的时候，对吗？所以你不赶我走，我还可以在那边过夜呢。所以这个心门要打开， 所以我们怎么打开心门呢？所以每一次都是有人带你做决志祷告，请问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带你做决志祷告过啊？你们怎么信的啊？我跟一个人对话说，你做过决志祷告吗？什么叫决志祷告啊？没有做过决志祷告才受洗哦。然后跟他说，哦，那个叫做决志祷告啊，说带领他做决志祷告的人要好好听着。你跟他做了这个决志祷告，他都不知道那个叫做决志祷告。那决志祷告说些什么东西呀？啊，你说一句，他做一句，对吗？啊，主耶稣，主耶稣，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啊，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一定要提这个啊，不是要得帮助啊，又罪得赎啊，然后。啊，然后我愿意接受你做我什么救主和生命的主。救主和生命的主有没有分别啊？有分别。I want you to be my Savior and my Lord。什么叫做救主啊？所有的人都要个救主的。有一个神帮你，你不要吗？除非你这个人很骄傲，对吗？啊，要。个个都希望能够有救主来帮助，生活有问题得解决，病能够来祷告可以医治，每一个人都要个救主。但是呢，你要不要个主宰？什么叫做主宰啊？就是说，我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啊，然后呢，我说什么决定都不是我想要怎么，我要这个工作，我要搬到这里，我要什么？不是，上帝，你要我这样做吗？我发现很多人呢，只要耶稣帮，不想耶稣管，对吗？救主他要定了，主宰我可要是考虑一下。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到今天信了也不受浸？他就是保留一点点，就骗自己的了。你要么就信他，你不可能信一半的。他要么就是你的父亲，要么就是不是你父亲。没有说是先做养父，然后进步以后呢做那个亲生父亲。这个是他自己定出来，这个不是上帝定出来的，是他骗自己骗了很久很苦，就是一个不乖的孩子，就是那么简单了。那时候说我有没有那么乖，说我保留一点点给自己有条后路，万一不行我随时离开。他不知道这个生命关系，随时离开，你离开还是他的孩子啊，没搞懂。所以发现今天就是在这个方面出了很多问题。很多人信耶稣就只得到他做你的救主，有时帮你一下，他没有让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宰。所以这个就牵涉到门徒的关系。所以你看，连信的一大堆都没有搞清楚，你怎么可以进到做门徒呢？好，我们受洗了，受洗不等于你得救。我发现有很多人是洗了，告诉我他是洗礼，我一看这个没有生命的基督徒，我不敢担保他是一个真正基督徒。所以不要以为说教会给你洗的就是达到目的，你洗了你也不一定得救，以后在天国的里面还是被彼得挡出来的。受了洗不等于你这个人重生得救，因为很多得救的人并没有机会受洗的，真的。受洗只是见证你已经是得救，所以我们跟你面谈要确定你是已经得救才让你受洗，不要把这个次序搞懂。有些人说我今天得救了，哎呀，下来、刚才那个作废，因为他不清楚，他以为今天受洗才得救了。不是了，你已经得救了，今天来受洗证明你是一个得救的人。有些人说为什么教会对受浸的人那么多要求，那就是那个 Balex， 就是那个巴掌了，门槛定的太高了。教会门槛定的很高吗？为什么你把你的小孩送去学钢琴，学这个学那个，你都要找一个比较愿意教的老师？如果那个随便就给他的，你会不会去继续付钱给他去教你的小孩？ 啊，反正他学什么没学什么，好好 good good good， 好，下个礼拜再来，然后再付款，你会吗？因为你相信严师出高徒，你要要求那个是有地面的，有要求，对吗？那为什么死都要把你小孩子送到好的学府呢？为什么送到 Ivy League？ 为什么？你知道这样的可以栽培他，对吗？那今天大家都很讲究，你是哪里毕业的啊？你有什么 license 啊？你有什么证明？你有这个 credibility 啊？你的经验，你有没有拿过什么奖？为什么在意这些东西？因为你知道这个就是信誉的保证。好，我们今天来了美国生活，都什么补习班、英文班、公文班，什么班我们都去学。为什么？那些班你学也有要求的，对吗？你可以去两天，然后又不去两天，然后呢，缺课缺很多，可以吗？好，淘汰，因为waiting list太长了。所以啊，救恩没有要求的吗？受洗不能够有要求吗？做门徒没有要求的吗？为什么教会就不可以讲要求？外面都可以讲要求，补习班、学校、中文学校都可以讲要求，就是教会不得讲要求。我也永远都不明白这个道理。今天外面市场很多的货品，很多的货品呢，你又都要看什么？看 label， 又看那个商标。为什么呢？品质保证，防备 A 货。我当初听 A 货以为说，哇，假级的，好的东西叫做 A 嘛。他说啊， A 是冒牌货。哦，提防冒牌货。我星期四去天道，到完慰经，我去天道的时候看书，我发现诶，出了很多书，有一本书特别吸引我，叫做 A 货信徒。哇，我好，上帝感谢你知道我要讲这篇道，所以我就去翻它的内容。 A 货信徒就说是信徒，但是冒牌的意思。为什么？他说相信神，但是呢并不真正认识他，相信神但并不相信祷告的能力，又说自己相信神，但是他仍然经常忧虑，说相信神不顾一切追求快乐，相信神但是他更加信赖金钱。所以你就说他是信徒吗？好像信，但是好像又不信，信一些但是又不信一些，他其实是一个矛盾的人，对吧？ A 货信徒。教会每一次替受浸的人都要出一个证明，这个证明很重要，因为有些人在国内结婚啊，金信会要我们要出一个证明给他，或者说别的地方，你知道美国，你知道在西方国家，你的 birth certificate 啊， even baptism certificate 是你一个 official document， 你知道吗？好，我们发这个证明，我们有信誉保证的。人家说你们三股基督徒会谈的怎么出来 A 货的信徒？那我们怎么跟主交代？主啊，我没有当好的牧人，对吗？你知道我们从职堂到现在带领多少个人决志？好，比如说他是无论是布道会回应的，在福音班呢，或者说你家庭探访的时候，你带领他信主，你猜猜有多少数字？啊？那如果都来我们教会已经要职堂了，223个人带他决志。好，我们历来啊有多少人受浸？这是140左右了，140。当时呢我只算成人的。为什么算成人？因为我们的青少年呢毕业了，去大学，有没有继续去教会父母知道了，但是他们毕业走了嘛，所以不能把他算。但是这个成人呢，如果算下来啊，有些是被主接走了好几个，那有些是就是过来探亲嘛，他回去了，有些呢是搬家了，有些要搬到别州去，那有些不知去哪里， 通通我去看了一下名单，想一想，我觉得大概有50个还今天还在。这个说明什么东西呢？洗就洗，但是呢流失率很高啊。所以我们的信誉不好啊，三谷，就是好像毕业了一批一批的，可是在别人的眼里里面，那是他们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是你们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呢？弟兄姐妹，有时候在想，为什么要把标准降得那么低啊？为了使他能够达到可以受洗，所以啊，我们有些老师真的可怜，给他补课啊。他说我也不行了，我只可以这样子，还到他家给他补课。他说什么补了补了，哇！我说为什么不要鼓励他们去达到那个标准呢？因为我觉得说，如果我们长期这样做哈，可能真的就算是洗了，就算是在教会里面聚会，但是植树不好啊。或是说在别人面前没有多大的见证。有些人说，哎 Alex 啊，我受洗的时候也是糊里糊涂的，你看我今天不是也是这样。我说你个人的只是个人的特例，不是范例，你拿这个出来去教导别人吗？因为我以前信主时候呢，我嫁给那个就是不信主的，我现在今天我这个丈夫还是教会的执事呢。我说那个是特殊恩典呐，你有感恩呐，你拿来出来做教义鼓励大家吗？神给你有恩典，你就感谢上帝。原来哦，原来以前无知啊，我是这样的。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个见证，到处跟人家讲，他就说哎，我也是这个样子，你跟我一样。他为什么跟你一样？他要跟主一样，他不是要跟你一样，明白吗？明白吗？因为真正的信不是被动的，你说信你就会主动，因为真正的信心就会产生行为，即使要为他付代价，为他牺牲。我们相信来美国比留在中国好，所以下面你自己补上去。我们认为住在 Pleasanton 好，所以你认为信耶稣是真的很好，你就会，对吗？除非你并没有那么 convince 信耶稣有那么好，所以你就不会为他。但是如果你信他是真的那么好，你就会真会怎么样？因为这个是连带关系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古人在他的信上有美好的证据，所以神喜悦信他的人。那今天这些所谓的英雄，包括我们所查的那个很差劲的这个的祭奠，跟我们刚查的耶弗他，他们都是因为信所以做出各样的行为。今天我就问大家，我如果向人要求你拿出信的证据来，你给出什么证据来呢？所以啊，我们回到这个很熟悉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你为什么给人家施洗？叫他做信徒吗？就是信。你之所以给他洗，是因为他愿意做门徒。他不是只要，我只是要信，不是。你要给他施洗，圣经的教训说是因为他不单是要信，他要做门徒。说你清楚啊，不随便就给人家洗的。他如果不肯做门徒的话，你还要慢着。所以施洗是帮助人肯定他要做耶稣的门徒的心。但是如果您要求他来上课学习正道，完成课程的条件他都不愿意达成，那请问这个人怎么证明他是真心想要做耶稣的门徒呢？所以我要清楚声明，因为这个是黄霞特别叫我来讲道，要说清楚的。 跟以后所有的福音班、真理班的老师讲得清楚，那我一次交代，而且还可以放到网站上面的。任何无论是布道会、觉知信主，或是你探访带他信主，或是福音班信主的，必须在我们教会的要求里面，从福音班开始，不能够直接跳到这个所谓以为说既要真理班是受洗班，不对，大家明白了吗？啊，再糊涂的话我再说一遍，所有无论你怎么样觉知信主的，不可以直接跳到这一个的真理班，要从福音班，在这个是对，这个是教会的要求，教会就是这样要求。为什么？希望他的信息有根有基，明白吗？所以不要说他去上课还被他踢出来，你会来这边干嘛？你应该就去受洗班，然后给他抓过去，什么情况都有，不行。从福音班神人罪救赎耶稣开始好吗？也请不要以能够受洗就到为你信仰的最终目标。好，洗了保险了，不知道这是信什么。我们教会出这个受浸表格的时候是我打的，很多时候就穿穿处处的，最后一分钟交上来，所以有时候老师没有好好看，学生也没有好好填，那为了是说先 deposit 这样啊 deadline 呢，交上去我会补见证呢、啊。其实这个表他都没有看清楚什么一回事情，你看一下个表才填了，你不要随便就把身签了个字哦，一 sign your life away 对吗？你合同都要读清楚了对吗？有什么小字？有小字在上面。从2013年2月份开始，教会要求如果要去上这个基要真理受洗的人一定要上这个基要真理班，这个是不用说，他要从福音班开始，不能够缺课多个三次，有时候都没有合乎这个规格的表格就给我填回来了，这个有标的上面很清楚的，是你没有看，不是我们没有写。还有中间这一栏，很多人呢就留空，你就知道他一留空，我就知道说这个人需要跟他多谈一下，有些就闭上眼睛就勾了，我说你勾了什么？其实他们很笨的、啊。我告诉你、啊、以后我问你啊，面谈你把这三条答出来了，我就没办法可以拒绝你的了，但是他都不知道答案就在指头上面，他就填填填，你这边说什么？你为什么要受洗啊？因为以前你是罪人，你受洗干嘛？你要做耶稣的门徒啊！然后如果你居然要跟耶稣委身的话，教会对你还是有点要求的。所以啊，怎么叫做做门徒？再回去看这个大使命，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不是信徒。于是听了彼得道的人就受感，那一天门徒不是信徒添了3000人。保罗去了不同的地方，对那城的人传了福音，就好些人跟着他做了门徒。圣经都是说门徒的，所以啊，信耶稣的人，如果你叫他是信徒，就是他做了一个决定要跟耶稣，那个叫做门徒。说如果他没有一个真正的信徒，他是不可能会做到门徒的，大家知道吗？所以那个根基为什么很重要？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对不起，我可能又没有办法讲完，但是呢，我就尽我所能哈。中文圣经里面信徒出现的只有5次，基督徒出现只有3次，而且是贬义的，就是那一群跟耶稣那些发烧友啊，其实是不好的一个字，但是后来被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还有圣经里面称使徒，使徒是谁呢？是特别受委派的，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使徒。那当时那12个门徒耶稣特别招来的，称他们为使徒。然后圣经里面说圣徒，那谁是圣徒啊？非常纯洁，这个信仰呢提炼到很炉火纯青的，不是信徒，就是分别为圣的人。所有属于神的人就是分别为圣，跟世界分开。所以换句话，信徒是基督徒，是不是？是。信徒基督徒是不是都是使徒？不是。但是信徒基督徒是圣徒？是的。那门徒呢？ 门徒是最多次的。其实圣经的用意就是要我们做门徒，所以信徒、基督徒或者圣徒最主要的就是相等于做耶稣的门徒。但是我们今天的人就是只做糊涂，不单是这样，我们还想做平信徒、 A 货信徒、光明基督徒、星期天的基督徒。所以啊，我们有个错误，我们以为说啊，我随便选，我就选平信徒来做，不是选择。有人说啊，我到了某一天的时候像他一样，那我就升为圣徒，全部都是错误的思想。门徒就是跟从者、学习者。有人只信耶稣却不愿意跟从耶稣，信我要跟他 no。 有人信耶稣却不肯花时间学习耶稣，为什么就先给他有个要求，就是说你都不花时间，你做哎，我做人生很好的决定，你决志信主，人生很好的决定，你为那个决定想要花多少时间？如果你不想花这个时间，你可能还不觉得说你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所以 disciple 是从 discipline 这个字根出来的，所以一个不服从纪律的人看到挺多的，当不成门徒。你发现有些人很不服从，很不服，你知道这些人是很难当成好的门徒的，因为门徒的本身就是要服从。所以门徒是需要栽培，那怎么做门徒训练？好，我要很快跳过去了。耶稣怎么做门徒训练？不是读几本书的，耶稣是跟门徒建立关系的，耶稣是注重数值多于人的。因为从此有些人退出，耶稣不在乎，耶稣不怕 downsizing， 耶稣要求那些人付代价的。如果你不撇下，你就不能，耶稣讲得很清楚，所以你不愿意付这个代价也当不成门徒。然后呢，门徒必须要受过试炼的，因为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好，如果要做耶稣的门徒，必须要操练下面这几个原则，我不说了，你们在网上里面自己去看。这几个原则就是他生命当中里面要表现出来的。好，所以今天三股怎么做门徒？要先祷告，寻求有心愿意接受栽培的人，不要多，一对一、一对二就够了，不要急功近利，好好策划你的内容和时间，因为你要建立深度的关系，然后要有期望。如果他不愿意，就愿意做出放弃，跟他说，我不是放弃你，只是你不 ready， 你还没有准备好，到你很有心再准备的时候，我们再来做门徒，好吗？所以委身、问责、榜样、指正、引导，多注意关系行动，少些知识和学问。啊，我讲这个职业就是我牙齿一直不好。那个时候呢，医生跟我已经为了这个牙大概是已经有一辆名贵房车了，然后医生再告诉我植牙，我说不值。我说我的牙龈不好，你装了怎么钉上去？请问在那边送来送去它会好吗？所以是根基不牢。弟兄姐妹，今天你觉得说想帮他做门徒，如果他信都不清楚，他根基不牢，请问你在上面里面再盖一个漂亮房子，它依然会倒塌。这个跳过去了哈，对不起，这也跳过去了哈。我真理班其实就是讲怎么做门徒的。OK， 好，为什么要你来上？好，我去这个北区的宣道年会，那个刘晓婷就是 Good TV 的刘三，他就说宣教不是传播自信，宣教是见证生命。所以啊，要在耶路撒冷并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生命的见证，我告诉你，我们只有徒有一些那个头脑知识的信徒，我们不是一个委身的门徒。我看到一本书叫做不简单的门徒，这个翻译的不好，因为它英文是 basic discipleship， 应该是最基本的门徒。我打开里面看，就是说你看这些都是什么？生命不是知识。换句话说，你是做一个最基本的门徒，是有这一些生命里面的见证和条件。最后我想到主耶稣用那个比喻，如果一个无知的人他就把房子盖在沙土上，但是呢经不起风打雨吹的，但是如果一个智慧的人，他雨淋水冲，房子不会倒。为什么？因为他根基是在磐石上。 弟兄姐妹，对不起，我很仓促把这个讲。我的意思就是，你要人家做门徒，你要帮助搞清楚他信是什么。假如他信不对，我告诉你，做不成门徒的。我跟华夏交通的时候，心里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所有那一些自己做见证或是对自己的罪很清楚的人，我们两个人都认为这个人的生命是很扎实的，这个基督徒的成长一定有根有基。但是我跟一些人谈信仰，谈来谈去都没有谈到罪，没有谈到自己的问题、自己的错误，很多苦苦啼啼、很多伤心的事情，没有谈到自己的责任。我告诉你，这个人的信仰根基是不清楚的，因为耶稣是为你的罪、我的罪来钉十字架的，这一点你不懂啊，你的信仰还有很大一段路了。我们来祷告。上帝，真是很亏欠我们连那个很基本的东西都没有完全搞懂，但是那是扼要啊，这个是基要的真理啊，这个是福音啊，求求帮助我们。如果不懂了，透过今天的一些讲解稍微有点懂，如果已经懂了，就叫我们在你面前有长进。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